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的时候，对他而言是一个新的一个转捩点，也是一个整个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到底这个生命的起点，一个新的转变，对他而言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这是今天晚上我愿意跟大家来有点分享。那么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来自于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那么我们也准备了一张投影片，如果一些慕道的朋友你不知道怎么翻圣经，你也可以看这个投影片。在新约的252面，新约的252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很明显的看到有三件事情，这所谓新的转变。那么第一个是前面所提到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新是指的什么呢？这新是指的第一，一个整个人生观，一个生命的中心点的一个转移。他提到就是说，我们原来都是为自己而活的，那么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是为主而活，为那一位替我们死而且复活的主来活，这是第一个转变。第二转变当然是一种价值观，一种观念，一种思想的转变。他说我们以前曾经凭着外貌，凭着外面看得见的一些价值，不管是他的学位，不管是他的相貌，不管是他的这个他的那个，来评判一个人，用外貌来认人。但他说如今我不再这样来认基督，我也不再这样来认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也不再用这些来衡量自己。因此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来了，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那第三个，这个新是指的什么呢？一个新的使命感。因为他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基督的使者。神把一个劝别人与神和好，劝别人去接受神认识神的这个职分，这个责任给了我们。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感过我们的人生。这三个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第一个是一个人生的中心点的转移。每一个人你的活的世界上总有一个目的。那么他这边提到说，一般的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当然这个自己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看自己。一种自己是完全非常很小的一个自我，就是为我自己。中国人来讲呢，中国人的包袱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自己呢是包括整个的家族，所以我可以不要为自己活，我为全家人而活。做妈妈的是最辛苦的，为自己没几乎没有自己啊，为丈夫而活，为儿女而活，儿女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又生了小孩，为孙子孙女而活，永远是那个。可是那也是一个我们叫做 extension self， 就是扩大的自我。基本上中国人的自我是除了自己小的自我，也包括家族的自我。所以中国人活得比别人都辛苦，因为为自己活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嘛，有些人还蛮有乐趣的，为自己活得很有乐趣。中国人很苦，就是为很多人的期望而活。我知道很多从台湾从大陆来的朋友，尤其现在是大陆来的朋友比较多，有这种问题。以前台湾来的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来到美国辛辛苦苦的读书读完书，毕业以后就失业了，你毕业找不到工作嘛，那么想要回去了。如果你写封信回家说，爸妈我学成毕业要回国了，马上回封信了，哎，不准回来，你好死歹活也给我留在那儿了啊，因为还有一大票的人等着你呢啊。所以呢，你姑妈的儿子，你姨妈的女儿都要等着你拉吧拉吧呢，你怎么就回来了呢？所以我们呢常比方了，好像是一串粽子，你煮过粽子没有？粽子一串绑在一块了， 你是粽子那一堆上面的第一个粽子啊。那你一回来了，下面一堆粽子怎么办呢？都要靠你一把拉上去的。所以你姑妈，我们两个老爷要靠你将来提拔到美国去的，还要度过一个快乐的晚年呢、啊。据说美国是满遍地黄金呢、啊，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呢，虽然可能这边的环境不一定好，虽然的工作机会不一定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只好死赖活赖的也得赖下去了。所以我也碰到不止一个物理的博士，倒不是学化工的，物理博士卖牛肉面。为什么卖牛肉面呢？找不到工作嘛，对不对？不过学物理的卖牛肉面，我觉得有点道理。你知道山东拉面了，那是有点物理学的原理，所以呢，说明他做出来的牛肉面呢特别有劲儿，这物理的原理。当然，如果您找我们化工来做，我们也可以。我们的做法呢，不是有物理的这种力学原理，我们是用做好像做那个塑胶机器一样，我们保证可以一分钟之内拉出3000米的面条来，跟做塑胶的那个仪器一样，啪做出来。很多时候，人生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很无奈。我记得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单位里面，在那个工作单位当中呢，我们每一年会办一次运动会，是台湾的一种某种的习惯。这个单位呢，每一年要借着一个运动会啦，什么活动，表达这个好像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啦，干嘛的？那这个运动会里面呢，当然有运动、有活动、有游戏，但是也是这个员工啊、部署啊来作弄主管的一个好机会。在我们的研究所里面呢，每一年运动会的开场的这个开头的一个大戏，就是请他的节目叫做高级主管赛跑，那就是你的水所最大的所长、所长、副所长，还有各组的组长。我们组长就是 division director， 就是所长以下最大的，一字排开8个，老弱妇孺赛跑。什么叫老弱妇孺呢？当然最老的是做所长，啊，对，德高望重的去做所长是老，弱呢都不是运动的。那妇呢？我们这个所里面6个组长有2个女的，所以老弱妇孺呢，我就是孺。个儿最矮的嘛，对，老弱妇孺一字排开，然后来赛跑。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次运动会的各种节目，我们这些做高级主管的呢都不会报名参加。为什么呢？赢了不光彩，输了不好看，何况不会赢的。哎呀，我们这个做高级主管就跟人家跑，那跑个8个人跑，你跑第7名也好，第8名也好，多不难看呢，所以我们都不会报名。那干脆第一场节目就让你们这些不报名的人强迫报名，所以一字排开。每次啊，每一年运动会第一场都是那个，那种心里的感触啊，觉得很像是人生的一场竞赛。因为这种赛跑啊很有意思。我呢，在我的研究所里面呢，是号称天下第一帮最大的一个组的一个主管，所以呢，看台上一半是我的天下。为什么呢？全研究所45%的员工在我一个组，就一半归我，另外一半几个人分一分呢。那所长呢？所长是谁也不支持的，全部都是他的，可是等于没有一个人是他的。所以呢，要赛跑的时候，哇，那个你的部门的这个员工啊，当然会加油啊，庄组长加油，这样，张一声音那么大。所以这个赛跑的时候啊，心里的味道很不对。跑不跑由不得你选的，别人要你跑的，不是你要跑的，跑到也没得你选的，对不对？然后呢，当然大家都希望你赢，对不对？非得赢不可，而且你跑的时候还要面带微笑。所以呢，又要赢，又要面带微笑，行有余力，还要挥挥手，然后说：“你看，遥遥领先，还可以，这才要赢得漂亮。不要赢是赢，一副龇牙咧嘴的，好像哎呀好苦的样子。那个冲线的时候，不能叫一冲，多难看啊！所以要有点风度。你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今天被你的老板、被你的指导教授刮了一顿，训了一大顿，回家能写吗？不能写。”哎，今天教授又称赞了我一番，说我的论文写得很好。我们就是这样，只能报喜不能报忧，苦水往肚子里吞。爸爸妈妈呢，觉得哎呀，我儿子你看看，在美国德州，德州在哪儿？天晓得，我怎么知道德州在哪里？达拉斯，告诉你，保证中国人当中有10个有7个不知道达拉斯是哪里的，连加州都有朋友都在说达拉斯是鸟不拉屎的地方。 因为那个加州那个人从来没有来过德州，他住的地方真的是鸟不拉屎的，所以他不知道达拉斯是个什么地方。但是他觉得我的儿女在达拉斯，哎呦，好有成就哦，人人喜欢他哦。所以呢，你说你要回去了，恐怕不容易。我们很多人是为自己而活，很多人为我们自己的家人而活，也有些人，我说中国人也有很多人是为国家民族而活。我们出国是为了为国这个训练一个人才，将来能够重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告诉你，你十个美国人找不到一个美国人告诉你他去读博士的原因是为了塑造一个现代化的美国。没有的，他读或不读完全是看看这个待遇好不好啊等等。不管怎么样，你是为自己而活，这个自己我说的是一个扩大的，可能包括你的家庭，甚至包括你的国家和社会。但基督徒他说，我们的人生观不一样，我们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相信对于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来说呢，这个是很难以理解，这点我也很自然也很明白。所以为什么圣经上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了神，因为基督徒常常是被看为癫狂的。当然有很多基督徒很正常，所以他不太像基督徒。基督徒要有一点癫狂的味道，好像你到一个湘菜馆，就是湖南餐厅，点了菜出来都不辣，或者所谓辣的，你知道美国餐厅的这个，在美国的中国餐厅的餐厅的那个 menu， 这个菜谱一打起来，哦，辣的打个星星，你就点了一个辣的，一吃这什么辣？加点胡椒粉算辣？你就觉得湖南菜馆不辣，怎么叫湖南菜啊？基督徒不癫狂，怎么叫基督徒呢？太正常了，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很正常的。那基督徒有时候会有几分的癫狂，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好像神不守舍， out of mind， 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里面为什么一个中心点做了这样一个转移，从为自己而活或者为家庭或者为什么而活，转移到所谓的为神而活。但是当然他下面说了，我们如果被看为癫狂的话，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其实呢，我们也是谨守的，意思就是我们头脑是清醒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选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谨守是为了你们。当然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所以换来说是一个基督徒写给另外一些基督徒看的时候，他说你们能够明白我做的选择，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一个冷静的头脑所做的一个明智的决定。但是还是不能解释为什么基督徒会要有几分癫狂。他下面说了，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被爱激励的人都会有几分的癫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癫狂过，结过婚的人大概至少曾经有一段时间癫狂过。我们大学读书的时候，男生女生分得很清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也是分得很开的。当然现在台湾比较不一样了，女生赶到男生宿舍去洗澡，这是最近台湾轰动的消息。如果在美国的话，那没什么稀奇，男女生住在同一层宿舍，不是同一栋，同一层，他们共用一个洗澡间。我有一个朋友在芝加哥，然后他女儿要去读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是很有名的大学，他去参观宿舍就发现男女生同一层，同一层也就这么晚。后来这个父母比较小心一点，就是参观他们的浴室洗手间，那洗手间男女生也是共用，没有男生厕跟女生厕所，是共用厕所，不知道有门。那进浴室，浴室也是男女生共用，没有门，只有那个浴帘，你知道那个塑胶的浴帘是，你知道浴帘家里有浴帘吗？那个浴帘是不会关得死死的嘛，对不对？爸爸妈妈是缴了钱了，准备要让他读了。芝加哥大学是有名的大学，一看算了，这个押金就不要了，换个学校。他说：“哇，我女儿去读那种学校，宿舍是男女生共用一个浴室，浴室没有帘，没有门，只有帘子，帘子还可以看到里面的。”但是台湾还是比较保守一点，那男女生宿舍分开的。那以前要追女朋友的话呢，就很辛苦啦，男生就要站到女生宿舍门口啦。那女生宿舍 悬人止步啊，都有围墙了。男人宿舍没有围墙，为什么没有围墙呢？小偷要进去就进去啊，拉倒。哎，女生宿舍有围墙，门口还有门房，那么会客还有会客时间。所以呢，男生要追女生的时候都要到会客室，哎呀，排队挂号。那么当然了，6点钟可以开始会客，5点多钟就有一大堆男生在那里等啦，然后都要看这个门房的脸色，递个纸条，麻烦你可不可以请201房间的李小姐下来一下。递了纸条过去，门房看都不看你一眼，也不知道他听到没听到，你再重复一次，干嘛啰嗦啊，还没到嘛，到了谁我会去叫的嘛，啊，乖乖的慢过等，6点05分了，看他也没动啊，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你，你不看到我在忙吗，你忙的嘛，忙完了我会去的嘛，好好好，就等啊等啊等，等了半天还是没动静，最后一个女生进来了，哎呀，赶快拖她算了，何必拖门房了，哎，拜托拜托，201房间的这个李小姐可不可以啊，白你一下，而且这个卫生眼只有白的没有黑的，讨厌这些臭男生，对不对？然后上去了个把钟头也没个动静，也不知道话传到了没传到，怎么搞的，等啊又等啊，眼看着天都黑了，太阳都下山了，终于7点半了，他下来了，然后丢下一句话，对不起啊，慢了一点，哇，这一点就1点半了，1个半小时，哎，哎呦，不慢不慢不慢，没关系没关系，哎呀，1个半小时算什么呢，对不对？这叫做癫狂。不过你要知道，男人都是很理性的动物，结了婚以后，不要说结婚了，只要差不多他大概觉得大事已定，你就看见男人的本面貌就出来了，结了婚以后礼拜天要去教堂，怎么搞的嘛，过5分钟要出来，不出来喇叭就叭叭叭叭一直叭下去了，最后终于出来了，哎呦，想当年1个半小时都不嫌太早啊，不太晚啊，现在是5分钟就叫，不要忘记了，以前是癫狂，现在是谨守啊。以前是被爱冲昏的头脑嘛，那现在呢，恢复冷静，恢复理性，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今天的这个婚姻的现况。不过不可否认的，当你被爱所激励的时候呢，你会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决定，你平常不会这样子的，那天你会这样，这叫做爱的激励，会使基督徒做一些好像外人看来是叫做癫狂的事情。基督徒会把人生的中心点从为自己而活转移为为神而活，是因为被神的爱所以触摸到，被神的爱所感动，被神的爱所好像触电了一样，然后他会做了一个决定，他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会做一些不同的选择。因此若是你从来没有被爱所激励过，你就很难理解，那如果你被爱所激励过，你或许可以想象或者大概可以理解。那当然我们容易理解人间的爱，包括父母的爱，包括这个男女之间的爱，可是很多人很难理解神的爱或者感觉到神的爱。其实呢，也不见得只有神的爱是那么难以理解，即使说男女之爱你说觉得容易理解，有时候也是很难的，尤其男人，是男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就是常常不开窍，不太能会明白。所以呢，有一首诗啊，其实理论上它应该不是一首情诗，不过自从被琼瑶放在小说里常常引用以后呢，无形中大家都觉得那是一首爱情的诗歌，那是一首辛弃疾所作的一首诗，其中的几句话，那句话是这样说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当琼瑶小说里面用这种故事来形容这个谈恋爱当中的一个情景，我大概描述一下，好像想象是这样的状况：众里寻他千百度，我想象中这个人是个男人，大概只有男人会变搞这种事情。这个男人呢，哎呀，看看人家都有女朋友了，他也想要追女朋友，于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是不是他呢？是不是他呢？是不是他呢？ 教一个跑一个摸一个走一个。哎呀，那天回了宿舍呢，心里就很感叹，人皆有妻，一我独无、我长得也不赖，学历也还可以，那为什么人人长得再赖的，学问再差的，也有一个在身边晃了晃的人，那我怎么一个都没有呢？所以众里寻他千百度，挺懊恼。然后呢，那天正在很懊恼的时候，从宿舍的窗台看下去，哎，看到宿舍门口一个昏黄的灯火之下站着一个女孩子，蓦然回首，莫非就是她吗？这叫做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个人是谁呢？当然不是一个陌生人啊！如果是陌生人，你一看到，哎，莫非就是他吗？我告诉你，碰一个又跑掉一个。不是，那个人是很熟的朋友。你每次啦，就因为交朋友很多的问题啊，所以你每次写情书想说，为什么每次人家都拒绝我呢？所以就找了一个军师，他就是你的军师。每次写封情书，哎，你帮我看看嘛，这样写对不对啊？好不好啊？他帮你出点子，帮你出主意，最后写完了以后，哎呀，这样子嘛，干脆麻烦你替我送一下信好了。他还替你跑腿送信。所以呢，最后女朋友跑了，或者人家把情书退回来了，很懊恼的时候呢，找谁诉苦呢？都是他。那天呢，心情正很郁闷的时候，窗台一看下去，他就正在那里，心里忽然一动，搞了半天，他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我呢？他在做了一大堆事情干什么呢？莫非他对我有意？可是呢，我这个头脑不开窍的人搞了半天就不知道。莫非就是他。哎，于是琼瑶小说就有戏可演了。这个开窍的这个驴驴的土土的男生就下去了，然后从此以后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就此开始发展。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也是这样，不开窍。很多人说，我们基督徒常会说信耶稣怎么回事，信耶稣就是信耶稣嘛。什么叫做信呢？我常在思想，一个人怎么样会相信这位神，接受这位神，那么中间所需要的是什么？我常说中间所需要只有一个东西，有点接近这个，蓦然回首。当然有人念木兰回首，不过查字典发现他念木不念木，念木也可以，木兰回首也可以。总而言之呢，要回头。圣经上有一个字形容一个人悔改认罪悔改，那个字就是 turning around， 那就是蓦然回首。所谓的信耶稣，所谓的相信神，什么意思？就是需要从你原来的状态，从你原来所注目的那个方向转头，转头向着神。我们常常没有感觉或者不知道，就好像这个男人一样，搞了半天众里寻他千百度，就从来没有发现身边的家人就是那个。所以呢，你可能找遍了一切，结果呢碰着这个一鼻子灰，就从来没有注意到可能就在你身边的一个人。我们也可能在这个人生的历尽沧桑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体会到感受到神的爱，但并不代表神不存在，也并不代表神不爱你，只是你从来没有回过头去看、去思想、去体会而已。那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在任何一个场合好像忽然间从某些事情上能够感触到，可能这个某些事情包括你周围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给你的一些帮助，他们所给你的一些见证，给你的一些榜样，或者在某些事情上你忽然间感触到，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并不是偶然，好像冥冥之中有一位神，他的眷顾，他的保守，好像今天所唱的那首野地的花一样。我们常常是理所当然的觉得这一切本来是我该有的，可是有的时候会心里面会有一个念头说，恐怕未必是偶然，莫非有一位神，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基于他对我的爱，所以他为我预备了这一切。当这些心念转动的时候，在你心里面发动的时候， 就是你回头的时候。如果你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那么你就只好一辈子打光棍，你就是不会回头啊。那个人对你默默所付出一切的爱心和关怀，对你来讲理所当然，你从来不觉得什么。很不幸的，很多人是这样的。但如果这个人开窍的时候，他真的蓦然回首的时候，也许就成就了一个因缘。对基督徒来讲，当圣灵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感动，好像我们能够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有所回应的时候。而当你回应的时候，你就更能够直接地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因此对基督徒而言，常常就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的开始，是那个爱，一个触摸，一个 touch， 然后就让你整个的人生开始有一个转变。我自己信主的过程说来也很平常，但也可能有点不太平常。所谓的平常，就是说我信主的过程中没有特别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发生。但是也不太平常，就是说每个人信主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原因，不同的一个动机。那么当然有些人说信主的人，说不定有些人都是因为自己有什么样的需要或者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些人这样分析，我想也是有几分的道理，但也不见得是不好的理由。譬如有些人说，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信主呢？失恋的人最容易信主。为什么失恋容易信主呢？没有人爱他，然后听到声音上说我爱你，哇，台湾话叫做无鱼虾米好，没有鱼虾米也可以，对不对？没有人爱我，那个我爱的人他不爱我了，算什么？上帝爱我，耶稣爱我，哦，好感动哦，对不对？因为没有人爱我，耶稣爱我。哦，失恋的人可能信耶稣，有可能。生病的人，病越重的人越容易信耶稣，为什么？没救了，你没救了，那怎么办？那如果耶稣能救我呢？啊，等等等等 ，OK， 有可能。生病的人容易信耶稣，失业的人容易信耶稣。没工作，没有希望，没有前途，前途无量，没有亮光，怎么办？哦，耶稣是我的保障，耶稣可以提供我这样的，然后基督徒会做见证。哦，他自从信了耶稣以后，绿卡有了，汽车有了，工作有了，好歹试一试。所以很多人会分析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人会信耶稣。我也承认有一些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开始在信仰上有一个探索，然后也许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信主，有他的道理。我也觉得经过这样的历程来在信仰上好像做了这个选择的，也不见得像我们所想象那样，好像觉得这些人大概是很没有用的人，怎么会失恋的时候信耶稣，这不算数，哦，生病的时候都不算数，不一定。环境只是帮助我们体会到人的有限，人的有限。当你发现人的有限，承认人的有限，然后从有限的自我去寻求无限的神的时候，常常是信仰的一个起点。有一些人当然是经过这些患难困难发现了这一点。在你很顺利的时候，常常我们是相信什么事情靠我都没有问题。环境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打击，帮助我们有一个觉醒。但如果这叫做正常的话呢，那我意思就是说，我信主的过程不太正常。因为我信主的时候，我高中毕业要进大学，那时候我保送台湾大学，因为高中成绩很好，所以我没有生病，没有失恋，学业顺利，该好的好处都有了，毛病一个都没有。那干嘛想不开去信耶稣呢？你知道信耶稣人都有点想不开的，那我没有想不开啊，那干嘛去信耶稣呢？所以这样就不正常。那你说我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也是觉得有点不正常。说实在，那时候什么也不缺，但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和动机去探索宗教呢？其实也许我回头想起来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第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顺利或不顺利，成功或不成功，快乐或不快乐，外人看跟自己看是很不一样的。外人看你的话就是，哎呦，你看你有了这个，你有了那个，你有了那个，一定是很快乐，你一定很满足，你一定是很成功。自己看呢，不一定这么回事儿。 所以难怪我最喜欢引用的一个英国的哲学家，也是一个文学家，叫王尔德，他有一句名言：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是你想要的东西你得不着，第二个悲剧是更大的悲剧，就是你所要的东西你终于得到了。第一个话呢很容易了解，你想要的得不着，对不对？不如意是人之十之八九，对不对？你想要进什么大学不一定进得去，你想要娶的老婆没娶到啊，这你想要的得不着，很失望，这是一个悲剧。可是什么叫做你所要的东西，你所想要的终于得到了，却是一个更大的悲剧？只要有点哲学头脑的人才懂。可是我发现苏格拉底好像有类似的话，结过婚的人都可以有资格做哲学家。结过婚的人大概有一些人，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领悟到什么叫做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的时候是一个悲剧。结了婚了，你追了半天的女朋友追到了，然后人家一定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你只能苦笑。你得到了，对不对？那可能你以前的一些情敌在你旁边说，好，算你厉害，你抢到了，恭喜啊。那你呢？这很高兴耶，我赢了吗？还是说我怎么是昏了头了？所以最大的悲剧就是你千辛万苦想要去追求的东西最后得到了，那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因为你想要的得不着的时候呢是失望，你想要的东西终于得到的时候呢绝望，失望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希望，绝望就没指望了。有一次有一个我认得的一个基督徒，一个男孩子回头上去跑来找我，庄哥，我交往了8年的女朋友嫁给别人了。哇，好痛苦的样子。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因为我这个人从来有些事情我有经验，失恋没有经验，恋爱过一次就结婚了一次就没有了，你知道，所以不能从经验中给他任何的帮助。就忽然想起王尔德的话，我就赶快安慰他，我说，弟兄啊，我知道你很失望，只是在今天结婚的宴席上有一个人开始要进入绝望。他就比较快乐起来。在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当然了，进了保送进入台湾大学，是所谓号称台湾最好的重点大学。哇，当然人家是恭喜啊，怎么怎么东西的，那我也觉得那还不错。但是呢，快乐是快乐，高兴是高兴，又不见得是那么样的快乐。也许是中国人那种哲学观的影响，中国人哲学观有一点循环式的哲学观。我们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前面有一句话很多人不知道或者没练过，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外老翁得了一只千里良马，你在恭喜他说，哎呀你真运气好，你看这么好的马他自己跑到你家来的。塞外老翁就说，得了这匹千里马莫必有祸，果然他儿子骑这匹马摔了，腿都断了。你要说，你看看这个是造孽的，哎呀赶快把他赶走。塞翁又说了，腿断了未必是好事啊，哎果然了，打仗了所有人都去抓去当兵了，他儿子腿断了不会当兵啊，那去当兵的呢有去无回，没一个活着回来的。你还说，哎呀你真是运气好啊。哎过了一阵子那匹千里马不见了，这塞翁又说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很符合易经的道理。易经呢，否极泰来，倒霉透顶了，好运要来。可是不要忘记下一卦就是太极匹来，好运太多，这个倒霉就要来，倒霉太多好运就来。那中国人就是反反复复的。那我那时候呢正好是太极匹来的时候，好东西太多了。现在想，哎呀假如哪一天我生了病，或者是我没有进最好的大学，或者万一进了台湾大学前门进了后门出不去怎么办？哎呀想到这个想到那个时候就开始想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难怪嘛，我大学时候最喜欢昨天唱那首歌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飘摇。人生很多的谜，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开始对宗教开始有兴趣，那么也开始探索基督教，就是很想知道什么才是永恒，什么才是永恒的价值。因为现在的说进了什么好的大学，拿到一个什么学位，娶了什么样的老婆等等，这些东西常常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过眼云烟，这不是永恒的。我希望有一个永恒的价值，我不希望由环境来决定我的成败，我不希望由我得到什么拥有什么来决定我的价值。可到底什么是价值，这是我的问题。那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我自己也做了一些信仰上的一些所谓的实验。这实验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探索到很多以后，最后我的关键性的问题是神存在吗？那当然圣经上给我一些答案，那有些也有点道理，那有一些呢不管有道理没道理，好像我们这种学理工的人总要摸到才算数啊。那你说神是存在的，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办法要做点实验证明有神的存在。那当然实验不太好做了，就要有点科学头脑啊。想了半天，后来想想说，哎呀，简单好了，一个办法，试着用祷告，就说假定有神，假定神无所不在。那如果这假设是对的，神无所不在，神也无所不能，那我无论什么方式祷告他都知道的，我开口不开口都可以。就开始做实验，好吧，我就试试看，开始祷告，为一些实际的需要向神祷告。就是说，那我的祷告开始都是这样的哈，神啊，假如有你，这是我开场白。我从来不会说哦天地的神啊这样子的，好像真的相信一样。我是不知道我相不相信嘛，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没有还是有啊。就是神啊，假如有你的话，那么我开始提出我的请求，看看会怎么发生。那当然我祷告之前我也会经过一些过滤，有些问题不适合祷告的，譬如说我绝对不会去买个彩券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祷告，如果你让我中奖我就信了。这种祷告我不屑于祷告，这种东西如果你信了我就不信了。这种神会帮你中奖的话，那算什么哪一门的神呢？这我不要。所以我要祷告的一定是合情合理啊等等。那么中间很多的这个实验过程容许我就今天不花太多时间去讲了。总而言之，我也经过一些实验，可以体验到有神的存在，体验到神可以回答我祷告，可是还没有让我动心到最后决定做基督徒。那一年的暑假我就参加一个夏令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福音营，而且是大学生的夏令会。那你知道那是我高中快毕业的那一年，那个暑假是我高中毕业要进大学，那个营会是全部都是大学生，我是唯一的高中毕业生。那而且我进去的时候我有个名牌，那名牌是我哥哥的名牌，所以我每次自我介绍都要说这不是我，我的名字不是这个，因为有个字不一样，我的名字是什么。因为那时是我哥哥报名参加这个夏令营，结果后来他没去，为什么呢？有另外一个救国团的办了另外一个活动更好玩的，正好同一个时间，他说哎，那他要去那个，可是这个夏令会呢已经缴了费了，报了名了，不退费的，可惜啊。那怎么办？那我哥就说你要不去啊，我说已经缴费了。那我说夏令会干什么的？他说他也没去过夏令会，那时候到那时候为止他没去过夏令会。我也不知道这个基督教夏令会干嘛的，大家都是很无聊的人去的，我看你也很无聊嘛。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无聊啊，因为夏令会的时间刚好是台湾在大学生的联考，我同学都去考试了，那我保送我不要考试啊，那我干嘛？陪同学考试，人家有爸爸妈妈陪，有女朋友陪，我去陪谁啊？还有五六个考场又不一样，我陪哪一个呢？这是很无聊，那几天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我哥说你就去吧，反正很无聊啊。好吧，我就去啊，就拿了我哥哥的名牌，然后看到姊妹就要叫姐姐，看到弟兄就要叫哥哥，你都比你大嘛，那剃个小平头，一看就是高中生，人家一看哟，哪个学校的？你说我哪个学校的？要进台大，可是还不是台大的。所以呢，碰到所有的，反正这跟我们后来去当兵的时候一样，看到穿军服的都要敬礼，都比你大。我看到反正弟兄或姐妹都叫哥哥姐姐，就这样。就在那个夏令会，一个晚上的信息，当讲员提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然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了。那次听的时候 总而言之，神感动我的心，我就忽然间觉得有这样一个爱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真正想过的或者真正明白的。但我深信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如果你只是当故事听听，耶稣钉十字架不一定你听到这个故事你会心里有那么样的感动。但那一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觉得在我不认识他以前，在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位神创造这世界以前，有一位神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这个人钉十字架。所以那天讲员最后呼召有没有人决志信主的时候，也许我是当天唯一的一个人，因为那天大概大部分去参加是基督徒，我不知道还有别的慕道有没有，不过我大概是唯一的，至少是那天晚上唯一决志要信耶稣的。当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只是举手，但是好像有人知道，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拿一本圣经要到校园里面找个地方安静坐下来看圣经，有一个姊妹，就是一个姐姐看到我，方子坤过来，姐姐有吩咐，当然只好过去恭请训示，不知道她为什么事情找我。昨天晚上你决志信主的对不对？哟，你怎么知道？那她知道，她说好，送你一节圣经，她送我一节圣经，圣经我都没翻过几页呢。她告诉我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在哪里啊？我都不知道，他帮我翻，翻完了，好，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然后自己念，我就念，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哇，念完了，然后他说，好，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圣经上说的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我们的榜样，知道没有？我说知道了，可是哇，我知道是知道，可是哇，怎么可能？我说怎么可能，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说的话就是神要你听的话，听到了没有？从今天开始就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我们的榜样。是姐姐。哇，这是我信主以后第一天都听到的第一节圣经，不过也成为我一生的一个激励。虽然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到那一个姐姐，我也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我常常感觉到神在很多时候借着一些人，可能那些人从人的角度来看是普通的人、平常的人，但他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做一些工作，帮助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路上做一些重要的选择，帮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刚信主的时候立定一个心志。但是也就在那一天开始，我了解到一件事情，我成为基督徒开始我就必须为主而活，无论在信仰、信心上、行为上、清洁上各这样的事情上，神给我们一个托付，这个年轻你可以指年纪上的年轻，也可以在信仰上的年轻，就是我们可能刚刚信主，神都会说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要在这些事情上做众人的榜样，因为他用他宝贵的血来赎我们的罪，拯救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为他而活。而当保罗说这句话说为主而活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人替众人包括我而死，我们当然理当为他而活，所以他才说因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而活。当然做这个选择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了解，因为你整个中心点的转移，包括你所喜爱的东西你可能必须放弃，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你被爱所激励的时候，你能够做这样选择。当你不能够体会到那样爱的话，当然任何这样的选择在你来看都是癫狂，都是不合情理的。但是我只能祈求，只能盼望圣灵能够将他对我们的爱，对神对我们的爱能够好像启示在你的心中一样。但是成为基督徒有第二个重要的转变，就是整个的眼界和价值观的改变。我们多么容易用外面的东西去衡量我们自己的价值，去衡量别人。我们衡量自己、衡量别人的，大概是依据你的学历，依据你的，赚钱赚了多少，你的房子多大，你的开车子是什么牌子，这一切来决定。那么，同样的， 当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会说，他说我从前也曾经用这样的态度去认过基督，也就是说来评估。保罗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他捉拿基督徒，甚至逼害基督徒，甚至杀害基督徒。那第一个为基督教的教会殉道的斯提凡是死在保罗的手下。那他觉得他这样做是出于宗教热忱，因为他觉得这一位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怎么可能是人类的救主，怎么可能是那个弥赛亚，怎么可能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呢？但他是用人的价值观去看。当然我也承认，如果从人的价值观来看，大概如果你要选择宗教的话，基督教大概是最后你才会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是凄凄惨惨的，好像是很无能而且很无助。你比起任何的其他宗教来看的话，都比基督教更冠冕堂皇一点，更看起来比较容易成功嘛。释迦牟尼虽然王子不做，舍身出家，不过至少他在一生当中，他这个传教的时候成绩卓著，弟子成千上万，死的时候寿终正寝，各方面大致上是不错。甚至我看过一些佛教的书提到，当时佛陀出去布施的时候，就是去化缘的时候，到任何一个家庭，因为他出生的背景是王子的背景，谁都知道是人人所尊重，到任何一个地方大门打开，几乎是以王者的这种之礼节来接待他。耶稣却不是如此，耶稣是一个无名小卒，耶稣是被人藐视的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连他的门徒都跑得光光的。这样一种宗教，这样一种所谓的领袖，宗教领袖，你愿意信吗？你愿意跟随吗？所以从人的角度去看，如果你从这样角度去看的话，基督教没有什么值得你信的，信基督教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这样讲。即使回教的穆罕默德，至少他死以前回教的帝国已经有一个雏形了，他也是功成名就，六十几岁寿终正寝，回教的帝国非常的庞大，然后来更大。所以你可以从那个人的角度去看的话，耶稣基督从外貌来看没有什么可以看，没有什么是值得我们欣赏。成为基督徒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这个价值观影响到我们看别人，也影响我们看自己。我们看基督会用不同的方法去看他，我们看自己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在信主以前的时候，固然一方面我刚刚提到的是我自己过去学业成绩不错等等等等，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在学校被称为模范生，那么在中国大陆是叫做三好模范，意思差不多的。三好模范就是品性好，然后呢大概学业成绩要好，第三个呢体格要好。当然我体格好不好呢看你怎么看。还好我读的那个高中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师大附中，我们的体育是很看重的，不过也比较公平一点，所以呢我们的体育成绩是根据身高加体重来算的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学生根据体格分成甲乙丙丁戊五级的，那我是甲乙丙丁戊，我当戊组，就在戊组里面呢，哎，当然还不错，所以这个标准比较低一点。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超体育100分，那体育还有100分呢，当然有，我们做那个伏地挺身30下就100分，我做了40下，因为我那时候我们自己做，然后同学帮我算，然后做完了我就在做，一直在做，哎，到了没有，到了没有，就到了满分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一直在做，他在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才去问老师，老师说30下，回来我已经做了40下了。做完以后，然后他就报告老师说，哦，他做了40下，超过100分。老师说，真的还是假的？做给我看，我再做给他看。不过那时候呢，我人个儿很小，身轻如燕，体重呢，算公斤的话，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大概三十五六公斤而已，所以差不多70来磅。
哦，很简单，所以你要做五十下都没有问题。所以初一的时候体育100分，初二的时候呢体育会考别的东西了，没有100分，80-90分也有的。所以总而言之，从小的时候模范青年，那信主了。有时候我看看旁边的这些基督徒或者他们做见证，讲说他信主以前多坏，然后信了主以后，哇，好像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头换面。我心里就有点懊恼，想当年也应该干下几桩大案子，这样的话做点见证来嘛，也比较动听一点，对不对？模范生信主，你还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不对？没有信耶稣就已经很好了，信了耶稣好不到哪里去了。所以有时候觉得，哎呀，这种就很亏啦，就是做见证都没什么好讲的。讲的好的都是，我没信耶稣以前我就进台大了，不是信耶稣才进台大的，那成绩好，我没信耶稣以前就成绩就好啊。但是如果说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个新的眼光，我对我自己有新的眼光，新的认识，是我自己过去所不知道的。这两方面哈，第一个，我好像真正的了解自己，除了人家所称赞的我的光明面，好的那一面以外，我有我自己的阴暗面。可是问题是，我不一定承认，或者我不一定知道我有这个阴暗面。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很多时候是依据周围的人对你的评价反应累积起来的。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一个绕口令很有意思，他英文是说，当然他的说法跟我的观念不一定完全一样，不过他提到几件事情。他说啊，你的行为，你的表现，你是谁，你怎么会表现出来呢？他说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you are not other think you areYou are what you think other think you are. 中文的翻译就是说，你不是你以为的你，你也不是别人以为的你，你是你以为别人以为的你。他主要是在讲这个儿童教育，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谁，你怎么表现出来呢？你不是你以为你的我，你也不是别人以为的你，你是你以为别人以为的你。那么最明显的例子是，对中国的爸爸妈妈特别要注意，有的爸爸妈妈呢，这个不打不成器，恨子不成这个恨铁不成钢，恨子不成龙，恨女不成凤，所以呢，每天就是看你那个笨笨的样子，这样长大就开计程车好了，当过去是拉黄包车了，啊，怎么样好了？我看你都笨笨的，大学也不会上了，去拉计的拉黄包车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骂他。那小孩子从小听，长大了。18岁了，高中快毕业了，你将来做什么？拉黄包车。为什么拉黄包车？妈从小就说我是拉黄包车的料子啊，那我也觉得我好像是拉黄包车的样子啊。这叫做你是谁呢？你就是你以为别人以为的你。我以为妈妈以为我是拉黄包车的料子，所以呢我也就认定了我就是那个料子。所以告诉你，将来你儿子告诉你他要开计程车的时候，你想说怎么那么没出息？哎，不是他没出息，是你告诉他的。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的自我的形象是来自于别人的，不一定是虚伪的恭维，但是称赞也好等等也好，所以塑造一个自我，然后我以为我就是这样，其实你未必真的是这样，你未必真的是这样。人对于自己的认识是不容易的，所以难怪苏格拉底，人家问他说人生最高的智慧是什么，苏格拉底很简单的回答，认识你自己。你说认识我自己这什么难呢？我从小都知道我自己的。说这种话的人就是不认识自己的人。认识自己很容易吗？不容易，绝对不容易。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信耶稣以后，当然我说我从小是模范生，所以如果你要问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场合什么资料要填一个什么东西，有一行就写说你对你自己的评语是什么。我怎么评语我自己啊？想一想，忠厚老实。为什么写这个呢？那从小到大我妈都说我忠厚老实，那听了很多以后，你要问我是怎么样的人呢？嗯， 大概忠厚老实吧。所以我交女朋友的时候，也是我的太太，她问我说，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冲口而出，我忠厚老实。当然越久以后越来越发现，好像不是真的那么忠厚那么老实。不过我觉得人家都说我忠厚老实，所以我觉得我大概是忠厚老实吧。信了主以后呢，就慢慢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刚刚信主的头几个月的蜜月期过去以后啊，有一段时间呢，心情很沮丧，就觉得自己啊越活越回去了。意思是说我原来是模范生，模范生信主应该是更超级模范，对不对？哎，不是，哎，信了耶稣以后又觉得，哎，我这个人不是模范生，哎，我这个人里面有乌七八错的一些东西，哎，那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应该是更好啊，怎么会觉得自己更不好呢？我发现就是，好像你这个心呐，好像一个房间啊，很多人买房子有地下室的。如果你的地下室哈，你买房子的时候，原来房东还没有整理好，所以呢没有完全整修完毕，你偶尔才下去，或者很久都不下去，某一天要下去，下面连灯都没有，你还没装好嘛，拿一个手电筒下去，呼，看到一只老鼠。前几天我们家出现老鼠，我太太就找鼠王去抓老鼠，因为我是鼠科的，我是鼠年出生的，叫我去抓老鼠。假如你下楼梯的时候到地下室一看老鼠，哇，你会怎么感觉？怎么会有老鼠？人类的心就好像你家里的地下室一样，很多时候你不认识你自己，因为你从来没有下去过，你从来不知道你的心灵的阴暗处还有什么。今天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消息说，哦，某某人，像前几年在 Iowa 发生了一个大事，北大的物理系的高材生的卢刚，用枪打死了好几个同学、老师。你说北大的第一名毕业的，他 Iowa 博士班毕业的时候，他的博士班的成绩是破了 Iowa 百年以来的最高成绩的，到现在这个记录还没有破，哎，这样的人怎么会把老师打死的五六个，连副校长一个女的都打死了？人不一定认识自己。成为基督徒会有一个新的眼光。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慢慢承认，我原来所不认识的我，却是真实的我的一部分。那是在我生命的底层。我信了主以后，圣灵好像一个光，能够照亮我的生命的底层，让我看见我的里面会有一些隐藏的，可能在潜意识里面或其他东西里面的一些邪恶的意念，一些淫秽的意念，一些欲望，一些东西，只是它从来没有真正浮起来在我生命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我以为我没有，其实我有。一般的人是这样说，一般人说人性里面有兽性，这是另外一种的说法，其实意思是一样。人性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但是人性的里面，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人是有罪性的。这个罪性并不代表说你表现出你在你的行为上，但是这个罪性是一种好像对于罪恶无从抗拒、无从好像脱离的一个趋势，好像地心引力一样，一个自然的趋势。人行为上做不出这个犯罪的行为来，取决于环境。有一个我们以前的好朋友，在我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一个非常天真无邪的一个女孩子，我叫她满清公主，她是满清人，而且是镶黄旗的，是真正的正牌的满清公主。她丈夫是蒙古王子，真正的蒙古人，而且是真正是皇家血统的，所以蒙古王子加满清公主。这个满清公主来我们查经班，那么来几次比较熟一点聊起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哎，我来你们查经班呢，实在是因为很无聊，所以只好来了，所以绝对不要指望要我信你们的基督教。我就很好奇了，第一，如果你不想信基督教，为什么每一次都来呢？我没地方去啊，我先生嘛在读书，我呢又不读书，又不上班，又不做事，又没小孩，每天要找中国人聊天，你们查经班是唯一每个礼拜天一堆中国人在一起的，所以我只好来找你们了。那我说好，既然每次都来，为什么你说基督教有什么不好？你为什么什么好像这个吃了秤锤铁了心呢？ 就不信了，你还没接触就不信了。对啊，基督教最讨厌，每次都说人有罪。我从小出生到大没见过坏人呢。他一说我就笑了，哦，这世界上我终于听到第二个人告诉我他没见过坏人。第一个跟我这样讲的是我太太，他说他没见过坏人，我是他见过的第一个坏人。所以这个满清公子告诉我说他没见过坏人的时候，我说好好好，早晚有一天你会见到的。哎，几个月以后，哎，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这个长话短说，中间有很曲折的故事。总而言之，他被人冤屈了，被人冤枉了，说他去写了一篇文章，去揭发人家的阴私，其实不是他，他很冤枉。然后在我们学校西北大学的里面就被贴大字报，真的贴大字报，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面，他用中文写了一个公开信，可写信人是不公开的，他公开骂你，可写信人不公开。然后在工学院的走廊，每隔10公尺贴一张，这样整排的，那大家就在那看，啊，他就被点名被骂。啊，很委屈，啊，隔了一段时间，糟糕了，是他又发现了，原来写信人是谁呢？他的闺中密友，跟他最要好的另外一个人的太太，居然是那个人写的。他每次会有冤屈去哭，去找那个人哭，他哭完，因此那个人就下一拜又写一张，再骂他。哦，他最后简直是要命了，他气死了，怎么就是他呢？哦，有一天，那段时间很烦啊，每天就打电话给我太太。我太太电话一接起来就没完没了了，哦，好久好久好久都挂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电话打来了，正好太太不在，我一接，哦，他找我太太，我说他出去了，哦，那又没有人可以讲了。那天呢，我心情也蛮好的，时间嘛也还有一点，我说我陪你聊聊好吧？啊，好啊。我说我很好奇，这么几个月折腾了一下呢，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想问你一下。第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世界上有坏人吗？哦，有一个，就那一个，哦，好，终于有一个啊。第二个，我有点好奇，我知道你很懊恼。哎，如果我借你把刀子，你会怎么样？他说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家里啊，叉子都不见了，我现在把叉子都收起来了，我们家的涂奶油的刀也没有了，菜刀更别提了，什么利的都没有了。连筷子都收起来了，他说筷子也可以戳人的。我现在就怕我拿刀子拿叉子拿什么东西去捅那个臭女人，你知道，所以通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都用手吃饭。你给我一把刀子，我告诉你，我就把那个臭女人啊，不能宰了她，我至少捅她两刀，太过分了。哇，我说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礼拜以前，一个月以前，或一年以前，你会说出这样的话吗？你要拿刀子去捅人家，哎，没有，我连蚂蚁都不踩的。可现在不能怪我，那个人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我就说，好，我了解你的委屈，我只是问一个问题，你这种恨不得要捅他一刀的这种感觉，这种冲动从哪里来的？他说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说，好像生病一样嘛。感冒，滤过性病毒，你知道，有人感冒，砰，打个喷嚏，然后空气传染，我就得了感冒。就这个要杀人、要捅人的这种意念是传过来的，还是从你里面跑出来的？他想了半天，哎，我不知道，哎。我说好，你不知道，那我告诉你好了。从基督教观点来看，那是在你里面的，不是别人给你的。还一杯茶，泡了很久了，茶叶都沉底了。啊，假如你是看不见茶叶的。看起来很清澈，你一搅茶叶都浮起来了，你发现哎，怎么有茶叶？我说环境提供一个搅动，搅动的结果把你沉在底下东西通通浮起来，那是真正的我。当然沉下去的那个杯子清澈的水也是自我，只是有些东西你看不见，现在你看见了。你想杀人，你想戳他一刀，你恨不得宰他的那个意念，那个也是你，不是别人，那是你，只是环境提供一个机会让你看见你的本来的面貌。这就叫做我们所谓的罪。然后我告诉他，不幸的是有些人当他看见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这个冲动已经会让他做一些事情， 他可能已经杀了人，所以卢刚打死人以后自杀太晚了，来不及了。我说你呢还有一点机会，你现在看见你的自我，你现在了解基督教为什么说人人是罪人，不一定在乎你做出来没有，而是说你的本性里面有一个东西你不承认的，现在你看见了，你懂吗？哦，他说我懂。那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说我早点告诉你，早点告诉你之后，当你没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我讲你也不会懂，我讲你也不会接受，现在你懂了，而且你能够接受。两个月以后那个女孩子就信主了，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你不一定真正的认识你自己，但成为基督徒可以有一个新的眼光认识自己。当然不是只是认识自己罪的坏的那一面，有时包括正面的一部分，包括我自己信主之后，神也帮助我，让我能够看见有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具备的，我有的，但是基督徒称它为恩赐，是神所赐的。那当然这个我信主之后有一些转变，我包括我的性格，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但是这些是神让我看见，原来我不知道我里面有这些东西。我高中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到现在还是很内向。我太太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内向的状况，所以她有一点点不太相信我是很内向的人。我真的是很内向。高中以前我不但很内向，而且会口疾，我讲话讲不太出来，因为大概脑袋转得太快，嘴巴讲得太慢，所以机关枪卡子弹。虽然我知道我讲话已经非常非常快了，但是想得比讲得还要快，那就讲不出来。但是信主以后，神慢慢地改变我的个性，神也让我有些机会去发展一些其他的恩赐，之类的，在公众面前讲话也好，或者是后来我带过诗班，这些都是我原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神会帮助你看见你真正的自我，也帮助我们去拓展一些在神的设计里面是有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我。但最后一个，基督徒是有一个新的使命感。成为基督徒不仅是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将来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成为基督徒有一个责任要把福音带给别人。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把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是劝人去认识神，回到神面前的这个责任，这个职分托给我们。所以因此基督徒会跟所有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邀请你参加慕道会，跟你请你吃饭，跟你谈这个跟你谈那个。因为正如这边所说的，我们好像做耶稣基督的使者，因此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是个基督徒的职分。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我工作做得好好的会辞掉我的工作，然后读神学，然后现在做牧师做传道人。我想这件事情是跟我这个决定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那当然中间也是一样有许多的故事，那么有些人看过我的见证的话，大概知道一些故事的一些过程。但总而言之的就是说，我深深的感觉到神对每一位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托付，不是只是给少数人，不是只是给牧师或者传道人，他有这个责任要去传福音。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你都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你也都要认出来，了解一件事情：神已经把劝人与神和好、帮助人认识神的这个责任托给你了。我们应该尽这个职分。那当然，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参加一个什么会议，然后大家在谈。就谈到中国人的民族性，然后我们就讨论到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这是国父讲的话。那就当国父孙中山先生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日本的老师讲的，然后在骂中国人，啊，听得很不服气。不过后来孙中山先生也觉得很有道理，那我们那天在讲中国人实在太糟糕了，一盘散沙，各管各的。我们在这华侨社会里面也常常觉得中国人就是这样，犹太人很团结，日本人很团结，就是中国人各搞各的。哇，我们那天讲的也是每个人都是意气奋发，就真是太糟糕了，好像我们都不是中国人似的。哇，他气得要死。还有些人说，哎，不值啊，什么一团散沙，一堆又臭又硬的石头。我在那听了半天，哎，忽然间有个灵感， 真的是圣灵感动了。我就说，我们可能是一盘散沙，我们可能是一堆又臭又硬的石头。那我自己学化工的呢，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要有人做水泥就行了。如果有人做水泥的话呢，这社会上的人一堆沙子一堆石头加上我的水泥，嘿，混凝土不就好办了吗？问题是谁想做水泥而已啊。我们现在都想把别人改造，这沙子要怎么样，把石头磨碎，哎，从来没有想到改造自己。基督徒从神所领受的职分就是一个 peacemaker， 使人和好的人。你知道水泥是怎么做的？水泥是石灰石啊，生石灰要去窑里面烧过的，烧大概1300到1500度，烧成熟石灰啊，要烧过的，煅烧过的，然后要磨啊。那这个水泥是超细的，这个粉末非常非常细的，所以它能够发生这种连结的作用，是因为它的本质被烧过以后本质改变了。那同时它是很细的粉末，那所以有沙子有石头加上这个水泥，足够分量的水泥一和混凝土。所以这个社会啊，大家是一盘散沙也罢，一堆石头也罢，只要有一些人，一些基督徒，他把自己生命奉献出来，被煅烧过，被磨过，甘心做一个水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可以连在一块的。不是他们本质上可以连在一块，是透过这一些基督徒，这些被生命被改变过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你给我每一个基督徒。当你准备要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也要把话讲在前面，你也必须愿意承担这个职分。如果你只想自己上天堂的话呢，我想你还不明白什么是做基督徒的意义。成为基督徒，你就愿意承担这个职分。当然承担这个职分，不但在生命上需要被煅烧被磨练，好像这些过程，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也有许多的代价。这个代价包括可能你原来最喜欢做的事情你可能要做一些改变，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深信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超过我们自己这个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了解是不如神对我们的了解，我对我生命中一切的规划不如神透过他的永恒的知识对我的计划，他所给我那个计划一定比我自己给我的计划更好。你愿不愿意把你自己的计划放下来跟随主？这是每个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挑战。你必须要去思想，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神不应呼召每一个人都去做传道人做牧师，而且事实上神没有呼召大多数人这样做，只呼召少数的人。但是每一个人神给你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托付，不同的机会，我必须愿意去承担这个职分，这才是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最后我做一个我自己的见证，然后就结束。我是1990年辞掉我的工作，然后奉献读神学院，然后开始准备走上做传道的这个路程。可是在这个10年之前，1980年的时候，80年年初，神就借着另外一个机会帮助我，已经好像预备我的心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我自己求学的过程是比较不同，就是我1970年大学毕业，也因为神的感动和带领，所以我没有像大多数的学生一样立刻那一年就出国去读书，所以我在国内工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1970年大学毕业，1979年我才出国到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读到83年。所以79年我来美国的时候，我已经31岁，开始我读第一个我的硕士跟博士学位。那么第一个学期79年的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因为那么多年没有读书，那么多年也是第一次到美国来，跟所有来美国读书的学生会有同样的那种压力那种感觉，尤其我自己不是刚刚从学校毕业，我已经工作了很久，所以英文几乎没有用过，数学微积分我在学校成绩非常好，可是9年在工厂工作什么都要用，微积分不要用，就几乎忘掉微积分了。然后呢，电脑，我那时候电脑刚刚发明，最简单的电脑程式还会，然后我从来没用过电脑。一上课，4门课有3门课的作业，下礼拜要交了，就用电脑做的。我说电脑做作业，开玩笑，电脑还怎么用还不会呢？ 所以很紧张啊，英文的适应的问题，电脑，然后数学，还有很多东西。但是总而言之，忙碌的一个学期过去了以后，终于这学期差不多期中末考也考完了，成绩虽然还没拿到，不过心里大概有数，宝刀未老，只是刀未出鞘。所以大概这些成绩可以过得去的。那当然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成绩是还可以了，21门大概只有一门得了一个 B 加，其他全部是 A。 那么所以那些成绩还可以，那么就准备去到我哥哥家去过圣诞节。那么一个学期忙碌功课，所以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所以世界大事都不知道啊。当然偶尔小事情知道一点，所以借了一些杂志来看啊，其中有一本《时代》杂志。那本杂志我还没有看，一看到封面吓我一大跳。那个封面就是越战的照片，1970年结束，隔了一个礼拜1980年就是一个10年的结束，就是1970年的回顾。很多越战的照片，正中央一张照片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赤身露体，没有穿衣服。后面是越战的战火，一个村庄在烈火中焚烧。它的说明是说，一个村庄因为被越共的炸弹炸，全村人都死了，只有两个孤儿逃脱生命。然后越南的军队到了时候，已经全村都死了。我看到照片，一个震撼就是说，那一个当中的女孩子非常像我的大女儿。那我自己呢，离乡背井到美国来读书，那时候我一个人，太太小孩还在台湾，准备再过几个月才要来，所以呢又过节，过圣诞节又想家又怎么样又怎么样。然后刚刚又收到我太太寄来一个录音带，那么我两个小孩唱歌给我听，然后跟我讲话，然后很嗲的声音说，爸爸我们好想你哦。哇，听了这个心呢，好像巧克力糖都已经化掉了，你知道。然后在这个刹那之间，一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好像神借的这个照片对我发出一个挑战。因为那段时间，因为79年在中国来讲发生一个大事，就是说当海峡两岸的反应完全相反。1979年的1月，中国大陆跟美国建交，同一时间台湾跟美国断交。我在那个年到美国来读书的，同学之间的话题无非就是毕业以后要不要回台湾啊等等，所有人都要留在美国，只有我一个人说我要回台湾。那同学说，你干嘛回台湾，这么危险的时候你还回台湾？我说我不觉得是那么危险，而且就算是危险，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神有这样的感动和带领，我会回去的。好像我很笃定。那天那个照片一来的时候，我一看，我忽然间一个念头，不一定说回台湾会遭遇什么事情，我只是想到一件事，每一次身为一个基督徒，我都会说我们是为主而活，跟随主，无论去哪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天我一看到那个照片，忽然间一个意念，假如有一天我跟随主的结果和代价是我跟我太太都死了，我两个女儿成为孤儿，就像这样赤身露体一无所有，我能够说我愿意吗？当然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是那个图片忽然间给我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信主到那个时候为止10多年了，我第一次没有办法从我心里面对神说 yes， 我没有办法。那几天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枕头，我知道整个枕头是湿的，我一面睡觉一面在哭，我那个挣扎是非常非常大。我几乎是对主说，主我愿意，因为你对我这样的爱，我没有话讲，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代价，包括我的性命，可是我绝对不能以我儿女的幸福来交换，我不能容忍我的儿女是赤身露体一无所有，这太过分的要求，我几乎是这样讲。可是我能说什么呢？闷闷不乐的我就去我哥家过圣诞节，那两个小孩跟我两个小孩完全一样的年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天带湖边去，他们喂鸭子，很天真很可爱。我哥哥是做医科的医生的，待遇不错，工作不错，环境很好，在美国就跟大多数的留学生工作了安定下来一样。当我旁边看着我哥哥一家的人的时候，我心里不禁有一个祷告，也是一个哭喊， 我说神啊，难道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选择吗？难道我不能选择像我哥哥一样留在美国找一个好的工作，让我儿女有非常幸福的快乐的一个环境，有最好的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一样爱主，像我哥哥一样，我可以有一样的奉献，为什么？好像你要问我，假如我做殉道者，而我儿女成为一无所有的孤儿，我愿意吗？所以我心里面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哭喊，是说神啊，你不要逼我做这样的决定，你不要逼我问这样的问题。可是我也知道神不满意我的答案，我也不满意我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所以闷闷不乐又回了家，回到学校，然后又开学了，又开始忙碌了。但这个问题并没有过去，只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好像慢慢可以理清我的思想，我慢慢发现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虽然声称是个基督徒，我声称我对于我的神有认识有了解，我也知道神对我的爱，其实我并不真的认识。因为如果我真的相信神爱我，也为我舍己，神也借着耶稣基督不但为我死，也为我的儿女而死，如果我真的相信神对我爱是到这个地步，我没有理由怀疑说如果我成为殉道者，我的儿女会一无所有，好像没有人爱他。我相信神爱他远超过我爱他，我为什么不能说 yes？ 难道我以为我跟我妻子有这样的把握和本事，为我两个女儿和两个公主建造一个美丽的城堡，给他们足够的财富，足够的一些东西，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然后他们从此以后过得快快乐乐无忧无虑的生活，是我能够提供这个，还是神呢？诗篇127篇说得很清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建造人就枉然劳力。我知道我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才能够对神说，神你知道我的心情，但是我也深知你爱我，你爱我的儿女远超过我能给他的爱，你能够给他们的保护和带领和引导和眷顾远超过我能给他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说无论你要我做什么 I will， 我愿意。当然一直到今天，我的儿女没有遭遇任何的损失，但我不能说这是神保证给每个人的，但我只是说神有格外的恩典和怜悯。但至少在我90年我决定辞掉工作之前的10年，神已经让我经过一个挣扎和选择。成为基督徒有的时候是一些代价，我觉得对我来讲实质上我所付出的还是很少很少。当我想到在大陆许多的信徒，还有许多地方的信徒，为主殉道的，为主受逼迫的，为主受患难的，跟我们比起来，我们实在是不能说我们曾经为主受过什么代价，受过什么苦。但是每个基督徒，神都会在你身上会问你同样的一个艰难的问题，你愿意吗？所以生命在神的手中可以成为一个无限的美好，然而取决于一个决定，你愿意把你生命交给他吗？神能够把你的生命，把旧的变成新的，把一个无知的变成一个充满神的智慧，但是中间的那个选择，把你的生命交出来，却是一个极不容易的选择。这也是今天晚上每一位慕道的朋友你必须做的一个决定。你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你的生命是神所赋予的，唯有这位创造者设计者知道你的生命有多少的潜力还有没有被发挥，有什么样的方向才是值得去活的，他知道。把你的生命交给他的时候，他能够帮助你带领到一个更深更广更深的生命的一个方向去，让你的生命活出那个价值。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 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